的时光，品读书籍的芬芳，在温暖的声音里感受心灵的触动，翻动书页，欣赏华丽的辞藻，领略人生的真谛。三味书屋，
三味书屋，
聆听有声
有声的世界。
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，但绝不喜欢野蛮。我们能够熬过苦难，却绝不赞美苦难。我们不怕被迫害，却绝不肯被迫害。我们身不由己，踉踉跄跄，被人潮所携，被声浪所容，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 VOC 广播电台，每周五晚为您送上的侧耳倾听，我是你们的主播欣然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三味书屋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中与我们进行互动。大家如果有想对主播说的话或意见和建议，都可以通过 QQ 还有微信告诉我们，也可以通过 QQ 听友四群27513198，微信搜索 FM 100青春调频，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。30多年前，一位学者毅然辞去所有职务，孤身一人走进荒野。他于山水风物、历史古迹中寻找中国文人艰难跋涉的足迹，追寻一种不应被忘却的中国文化。他喟叹山水风物、遗址古迹，他处处留下了丈量土地的足迹，留下了他对中华文明的叩寻，也留下了他对人生真谛的思考，最终留下了这一本享誉中外的《文化苦旅》。《文化苦旅》由自序、后记和37篇文章组成，是当代学者、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。他于1922年首次出版，这是余秋雨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，在上海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，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。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，分别为《如梦起点》、《中国之旅》、世界之旅、人生之旅。本书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象，描述着大漠荒荒、黄河文明的盛衰、历史的深邃，以柔美凄凉的小桥流水为背景，形神俱佳的表现了清婉的江南风化和世态人情。通过文化人格、文化良知的描述和回忆，展现了中国文化艰难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化的走向。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追寻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，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。文化苦旅虽有个旅字，却少有游记的轻松笔调，反而一笔落却，比过去写的所有文章都显得苍老。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，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，借山水古迹 探访中国文人艰难跋涉的笔调，寻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。文化苦旅是对文化灵魂和人生密地的追寻。作者在描述一些古迹时，并不是表象化的描述，而是十分重视挖掘事物背后的人文内涵。例如描述李冰修建都监样的时候，着重描绘了李冰的自信和冰清玉洁的性格。他在文章中处处体现着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与痛心，表现着对祖国文化深沉的爱。更是包含了余秋雨自有的独特的审美情趣。他提到江南小镇，并非是和其他文人一样写烟雨朦胧，而是通过对江南小镇的静谧来写自己的童年，道出了自我的向往。他从江南小镇普普通通一户人家入手，描绘了详细的生活情景，仿佛一幅生动平和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文化苦旅的文字并非是华丽的词藻堆砌，它像一坛尘封的老酒，你悄悄掀开一角，淡雅幽香的香味便会从中徐徐飘出。其中虽多见议论，却丝毫不艰难难懂。余秋雨的论述中往往会增添抒情的语调。他擅长于将个人的体验融入大漠风沙山水古迹之中，变成真实的情感寄托。百边荒凉，以此为梦，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，他们为观看者存在，他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，一睹壁画，再加上壁画前唏嘘和叹息，这才是这睹壁画立体的生命。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，熨贴着大地，潜伏在深谷之中，君临万物的高度，到头来只构成自我的调节。而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人申诉那种大气，一种不会再理会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。到这里也要结束了，我是主播欣然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